香港神韵晚会主办方星期二就神韵艺术团来香港受阻事件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了司法复核。原告律师认为港府拒签目的很明显，就是不让演出顺利进行。这次入禀理据简单，就是当局无理拒签，他并对诉讼表示有信心。
作为原告代表律师的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表示，今次入禀的理据简单，因为入境处不批准美国神韵艺术团六名核心技术人员的签证是没有合理根据的。
这几位技术督导员呢，他是多年来跟艺团一起合作，是有丰富经验、专业知识，同埋互相是有一个信任啊，同埋一个合作的关系。呢啲系绝对唔系咧，短时候一两个星期可以即刻揾到人咧嚟到取替佢哋嘅角色嘅。咁用常识去睇，我相信好多外国嘅艺术团体嚟表演咧，佢哋嗰啲技术顾问咧系都系会随团一齐嚟嘅。
他认为港府拒签的目的就是不让演出能够举行。
至于话保障本地工人利益嗰啲咧，全部都唔系我觉得合理嘅。一个理由来的，甚至我觉得呢，这些都是制造出来的理由，其实呢一早就已经呢是不想这个艺团呢是成功演出的。
何俊仁坦言，过去他没有接触过有艺术团因签证被拒而要打官司，而对今次入禀能够立案他很有信心。
起码在第一个阶段拿到法庭的批准，能够开展司法复核呢。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香港神韵晚会主办方星期二就港府拒发入境签证给美国神韵艺术团的六名核心技术人员，以致神韵晚会被迫取消事件，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主办方指出，事件证明所谓一国两制只是中共谎言，并敦促港府当局改正错误，恭迎神韵光临香港演出。
神韵香港主办方继星期一递交近两万份的签名后，星期二正式就神韵被拒入境一事提出司法复核。在高等法院外，主办单位代表香港大学时报社长景鸿章宣布对港府采取法律行动，
向高等法院入禀提出司法复核，控诉港府入境处拒绝签证的决定和行为非法，同时追究责任和追讨赔偿，促使港府改正错误，恭迎神韵艺术团光临香港演出。
他并指出，事件再一次证明所谓的香港一国两制只是中共的谎言。
我哋奉劝海内外嗰啲睇中共谎言哄骗同埋利益诱惑下嘅人们，提高警惕，不要相信中共，不要指望中共，不要配合中共。
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朱婉琪律师透过录音发言，支持主办方采取法律行动，并指港府在九七后已完全落入中共的掌控下。
今天的香港一国两制是中共协党做给台湾看的。当我们看到香港政府被中共控制，做了违法的决定的时候，不给艺术团体签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完蛋了。
朱婉琪呼吁香港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人权自由，也促请香港的司法机构能伸张正义，做出正确的决定。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香港神韵晚会主办方星期二就神韵被阻停演事件向港府提出司法复核。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名誉资深大律师陈文敏认为，案件对于监察香港入境处滥用职权有实质意义。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专长于研究人权法，是香港首位获委任名誉资深大律师的学者。得知风靡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年初因为六名关键技术人员被港府拒签而被迫取消香港演出后，他表示遗憾和忧虑。
即係一個表演團體，其實佢有佢嘅聲譽，亦都係一個即係喺國際間都已經有表演嘅話咧，咁即係一個可惜咯。如果你唔到香港會表演嘅時候，咁而更加即係喺咁樣樣處理呢一類嘅樂團，我哋即係其實佢喺國際嘅聲譽係應該係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即係入境處點樣行使佢俾唔俾人入境嗰個酌情權嘅時候，應該係要考慮埋呢一點咯。
陈文明指出，入境处一贯被批评滥权，过往也都有很多相关的案例。今次神韵晚会的主办单位就拒签案提出司法复核，是对入境处滥权的又一次监察。
即係入境處點樣行使呢個權力啊？或者會唔會令到入境處以後對譬如藝術表演係更加敏感啊？咁更加諒解啊？即係我諗從呢個角度，即係呢個司法覆核咧，係即係可能我哋會睇到一啲問題啦。
事件也都顯示出入境處以本地可以聘請為由拒簽，有太多值得質疑的地方。
咁一個咁大型嘅演出嘅時候咧，就唔係話即係一個就咁嘅本地揾個人入嚟咧嚇，即係大家即係排練一兩次就可以做到嘅嘢嚟嘅。咁所以究竟有冇考慮到即係呢一個咁嘅特殊嘅要求咧？
雖然神韻此次被拒，但陳文敏盼望最終能在香港欣賞到神韻的表演。新唐記者梁真在香港報道。
香港的神韵晚会主办单位19号连同各界人士向香港政府递交了15000多个护神韵护香港的签名，敦促当局弃恶从善，改正错误的决定，无条件促成神韵艺术团顺利到港演出。
香港法轮佛学会、香港大纪元时报、香港新唐人电视台在1月底发起护神韵护香港征签活动，至今总共得到超过18000人签名支持，其中有15000多来自香港。
我们今后将会同香港的各界人士一道，是用各种和平、理性、合法的方式去维护香港的人权、自由和港人的正当权益，寻求社会公义，促使香港政府改正错误的决定，公营神韵艺术团光临香港演出。
多位著名社会人士表明支持神韵艺术团来港演出，要求港府不要配合中共打压，
就让这件美好的事情早日发生。在这里呼吁香港政府立即停止个软弱无能的行为，立即停止咧唯命是从的态度，坚持做一些正确的事。
我们的出入境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是不断受到打压，不断受到这个侵蚀的，所以唇亡齿寒，我支持这个神韵再临香港正式表演。
集会后，主办单位及支持的民众由中环遮打花园游行至政府总部递交签名，然后结束这次活动。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就美国神韵艺术团遭港府拒演一事，香港一名购买了神韵晚会门票的观众星期正式入禀香港小额钱债处向港府索偿，案件将于5月14号提堂。
原本打算观看1月28日神韵晚会的李凯霞星期上午正式入禀香港小额钱债处向香港入境处处长白韵六索偿，要求港府赔偿神韵晚会购票费300元和诉讼费用。他说，提出索偿是不满港府扰听神韵演出，违反了香港基本法和联合国人权公约，令港人欣赏文化演出的自由受到践踏，
破坏了我们香港有权去接受这个文化的自由，还有去阻碍了这个文化交流的活动，导致今次的损失就是市民完全是就感觉到他被践踏了我们那个享受的自由。
这是首宗就神韵被拒演出向港府索偿的个案。李凯霞当天并出席了神韵晚会主办单位举行的集会游行活动，呼吁更多购票观众提出向港府索偿。集会人士还要求港府纠正错误，重新赢回神韵。
港府当局立即改正错误的决定，弥补损失，挽回影响，尽快无条件促成神韵艺术团顺利离港演出。
除了追讨损失之外，我深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依然在香港这一片的土地里面可以看到神韵的演出。
美国神韵艺术团原定于1月27日到31日在香港演出七场，8000张票在公开发售不久便几乎全部售空，但其后因港府对6名关键技术人员拒发入境签证，演出被迫取消。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是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 可是在19号的《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清华大学专家的一份报告中，却提出了中共政府陷入了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许多网友都表示赞同这个观点，并指出不稳的因素在于中共政府本身。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报告指出，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报告还公布了中共当局2010年公共安全方面开支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这篇文章的观点得到网友的赞同，认为报告不是一味的唱赞歌，而是讲了一些真话。维稳这个话题，在搜狐网上，网友就发表了3000多条评论。网友表示，不稳定的根源不在人民群众，这都是政府对贪腐的仁慈和对民生的漠视造成的恶果。腐败是最大的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体制是造成了不稳定的根本因素。有网友说，压、封、堵、蒙、骗，这样维稳只能稳得一时，不稳从来都是自己造成的，内部患癌，外部敷药，何用之有？旅美学者、政治评论家谢玄俊表示，清华学者们指出，民众缺乏利益表达机制，这是正确的。在这个的背后，要看到的是民主选举制度的缺失。
过这个问题没有表达机制，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关键就是说，老百姓有没有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如果有了，那么中国的国家本质就改变了，变成一个股份公司，整个国家就是一个股份公司，老百姓都是股东，大家都有权投票来决定国家命运，就像股东有权决定这个公司的一些政策和人事任免一样。
中共用暴力夺取政权，它的合法性一直备受质疑。九评共产党指出，共产党产生之后，立即陷入生存危机。生存成为共产党的头等大事，使用暴力是中共维持政权的手段。分析人士表示，中共是因为恐惧政权不稳，所以要维稳。在89年六四学潮中，邓小平就以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的口号，制造了天安门屠城事件。在对信仰真善人法轮功修炼团体的镇压中，江泽民利用了军队和国库财政力量，实施了这场血腥迫害。辽宁省司法厅一高级官员承认，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新唐人记者李静、薛丽综合报道。
最新一期《香港动向》杂志来自北京高层的可靠消息表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成为团派推出的继任胡锦涛总书记之位的新人选，而李克强已经放弃了总书记职务的竞争，转而提前进入总理角色。而江泽民派系推出的习近平和薄熙来，由于江系欠下的法轮功血债而前景不妙。
最新4月号动向披露，为了让李克强在未来与总书记高度分权，胡锦涛新近签署的国防动员法赋予了总理会同中央军委调动军队的权利，李克强将是第一个上任就享有调兵权的政府首脑，团派再次赢得了18大权力布局的先机。全国人大常委会2月26号通过首部国防动员法，观察家认为这是鉴于前年四川大地震时温家宝调动军队救灾不灵而在体制上做出的转变。今年2月初，全国省部级干部会议上，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后没有安排习近平做第二主讲，而是让李克强主讲部署具体方略，薄熙来甚至缺席会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对此指出，胡锦涛核心传递的信息明显无误，习近平的候选核心地位已被废除。动向杂志表示，汪洋在两会期间的高调使得他作为总书记候选人的态势展露无遗。北京观察家们发现，在胡锦涛为两会定下少宣传领导的调子之后，习近平几乎没有发表演说，而汪洋却被人民网长篇大论地吹捧了一番。团派在人民网披露了当年南巡的邓小平召见汪洋的细节，此前18年从未报道过。当时30多岁的汪洋在安徽铜陵的改革招致了中央保守势力的反对，而邓小平十分赏识汪洋的才干，前总理朱镕基也说他年纪不大，胆子不小。动向杂志引述一位退休官员透露说， 邓看出江泽民是个不成器的东西，提前敲定胡锦涛接班，并给胡勾画团派班底。汪洋、李克强都是胡锦涛的安徽老乡兼团派亲信。针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在十七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希望代替现有的高能耗、高投资、低效率的以出口为主而牺牲环保、牺牲工人农民利益的经济模式。时政评论家陈破空指出，江泽民所坚持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而胡锦涛所强调的则是走共同富裕道路。汪洋2007年底调任广东省委书记，替胡锦涛接收江西盘踞的广东。汪洋在广东发起新一轮思想解放，推行经济和行政改革，试图以科学发展观取代三个代表。中国事务主编武凡对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
胡锦涛他企图在广东依靠汪洋来提出一个腾笼换鸟的经济政策，希望改造发展一个科学发展观，能够照顾到环境污染和百姓生活的这么一个发展路线，可是在广东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这也是触发了胡锦涛下定决心要收拾广东帮。
借着胡锦涛的支持，汪洋在广东清洗了江系腐败高官，包括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前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徐宗恒等人，以及前中国首富黄光裕案所牵涉的郑少东、黄松友等周永康人马。因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陈绍基、王华元、周永康以及针对汪洋唱红打黑的薄熙来，分别被法轮功学员在海外以酷刑及群体灭绝罪起诉，或被追查国际组织通告追查罪行。动向杂志披露，江系人马自知在政法系统作恶太多，担心薄熙来日后借清洗政法系统而捞取政治资本，不惜派出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向薄熙来示好。而薄熙来目前已在针对汪洋、贺国强、习近平的内斗中失势。前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最近这段时间啊，又处在这个十八大之前，再加上薄熙来在这个重庆那边啊，用毛的这种复旧的那种东西啊，咄咄逼人。汪洋作为团派的这样一个封疆大吏啊，他们之间的较量倒是有点刀光剑影的味道。
动向杂志观察到，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没有发表新论调。新华社所做的十几个焦点系列报道里面，涉及政治局委员的只有温家宝、汪洋、薄熙来三人，习近平的形象顿显黯然失色。动向杂志表示，汪洋被宣传成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者，牢牢地靠住了邓钦点胡锦涛的法统体系，而习近平除了是个太子党的人选，是江泽民硬塞给胡的接班人之外，没有其他能说服社会的任何资格。北京政治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如果不能摆脱江系色彩，继续与胡温团派为敌，有可能成为江泽民的政治殉葬品。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天综合报道。